今天啊，下边是读经的时间哈。今天呢，我们经文相对有点多，有五篇啊，五篇。我是想呢，啊，弟兄读一篇，姊妹读一篇，啊，我们就这样一篇一篇的交替着读啊。那么今天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4:1-14。我们弟兄先开始。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盏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颗在灯盏的左边。姊妹，
我对你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发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弟兄，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们说：姊妹，弟兄，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2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2根橄榄枝在2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2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主题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我们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最后一首歌一直在唱要求圣灵充满我们啊，然后圣灵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那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经常提到的一个主题，但是有的时候又非常令人困惑，就是圣灵到底在我们中间是怎么工作的啊？那今天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圣灵的时代，从五旬节圣灵降下，正式进入到神的救赎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比比皆是。那当年呢，可能在旧约时代，圣灵还是在一个隐藏的一个时期。那如今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中间啊。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中间，在教会的工作中间，我们看见很多地方都彰显出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借着撒迦利亚这一段经文呢，从4:1-14，我们重新来思想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依靠耶和华的灵啊？那撒迦利亚书呢，它是旧约的小先知书12本的倒数第二本，也就是小先知书的最后已经这一本，下面就是马拉基书啊。那撒迦利亚这位先知呢，他是和我们2周之前我们分享的哈该书的那位先知哈该是同一个时期的，也就是在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 我们很快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那个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原先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当他们的国家分裂了以后，分成了北国和南国，那北国和南国相继被外族所灭了啊。灭了以后，以色列就是犹太犹大南国呢，是被巴比伦人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外族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待了几十年时间。那七十年以后呢，上帝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那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是一群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回到了耶路撒冷。好，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战乱以后，没有城墙，没有圣殿，所有的你所可能一眼望去的就是荒芜啊，就是废墟啊。然后犹太人的这个人口也是非常的稀少，因为那个时候被掳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是把那些富有的，就是属于犹太人中间的精英全部都掳走了，剩下的都是贫穷的人，那些就是可能经济能力各方面都很差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那一群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重建圣殿，甚至后面他们要重建圣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看到的情形是一个非常破败的、荒凉的，然后而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民族的人，因为他们离开了已经几十年了，那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别的民族已经住在那里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两个礼拜之前跟大家在分享哈该书的时候也提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犹太人会觉得说，这个他们刚开始可能建造圣殿的时候很有热情，说哎呀，我们赶紧把圣殿建造起来，我们打了圣殿的根基，然后我们还建了祭坛。可是很快当他们遇到了周围民族的激烈的抵挡、激烈的反对的时候，他们就停下了工程，然后这个工程就一直停到了停了几十，大概一二十年的时间。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次分享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作为一个先知，他就去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回去重建你们的圣殿。好，那今天的这个撒加利亚书其实也是同样的，先知也是同样的一个出发点，他也是作为那个时代上帝的一个话语的一个代言人，去提醒当时的犹太百姓说，你们要回去重修圣殿。当然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真理的角度去提醒这群百姓怎么样去重建上帝的圣殿啊。那撒加利亚书他这本书一共是十四章，那前面一到八章和九到十四章，后面的九到十四章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到八章总共讲了八个意象啊，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一到十四节是第五个意象啊。什么是意象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字很奇怪，什么叫意象啊？意象它是指到当一个人被感动的时候，他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他虽然好像他看见了一些图画，听到一些声音，可是周围的人或许都没有这样相同的经历，唯独他看见了，我们称为异象，也就是上帝特别赐给他的一些景象或者声音，以传递给他一些信息。那异象跟异梦不一样，异梦就是你躺在床上做梦，然后好像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梦，而且你又觉得这个梦里面是好像是上帝对你说话，那个信息非常的清楚。做梦中你只是看到或者感受到或者觉得自己听到一些声音而已。异象不一样，异象中间往往是当这个先知也好，或者上帝所拣选的这个仆人进入到异象的状态的时候，他是可以跟上帝对话的，他是可以跟这个使者之间有一个彼此的交谈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在圣经旧约圣经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就是但以理啊，他是常看到很多很多的异象，而且在异象中间是和上帝的使者对话。在新约时代的保罗和彼得也有经历异象啊，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异象，天上放大光，然后耶稣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然后他跟耶稣之间有个对话。那撒加利亚的这个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这个第五个意象也是如此 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圣经，我们如果大家翻开圣经，就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他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了一样。哦，这就是一个看见异象的一个情形，就是人好像觉得这是一个梦境，好像我在做梦，但是好又是那么的真实，那个使者就站在我面前在跟我对话。哦，这就是这个异象当时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撒迦利亚书在一开始这个一到三节他是讲到了他所看到的异象。他说什么呢？他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然后我就是先知撒迦利亚，他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灯上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好，这是撒迦利亚所看到的一个异象，他看见一个灯台啊，灯台上面有七盏灯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研究过，就是在旧约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会幕和圣殿中间的有一盏灯啊。那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旧约的出埃及记啊，如果大家之后可以去读旧约的出埃及记第25章，那里详细的描述了在会幕中间去做这样一盏灯的一个过程。它是用整块的一个金子把它锤打出来的，它是有七个灯盏啊，那上面也就是说有七个灯碗啊。那这是在旧约时代，就是犹太人都明白的一个观念，就是当出现这个七盏灯的时候，你立刻会想到会幕或者想到圣殿里面的那盏灯啊。那他所看到的异象就是中间是一盏灯，然后两边有两棵树，两棵橄榄树啊，这是非常有含义的啊。所以我们在仔细读这个异象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异象的描述还是有点点不同？因为他特别的强调在这个灯的旁边，每一盏灯旁边都有一个管子，这个是在旧约的圣殿或者说旧约的这个会幕里面的那盏金灯台里面是没有的，而非常独特的。那所以呢，当先知看到这样一个很奇异的景象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开始向这个使者问问题，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先知问了两段问题，第一段问题是4到5节啊。先知怎么问的呢？他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那与他说话的天使回答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主啊，我不知道啊。哦，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对话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就是在旧约里面常常，尤其是以赛亚书里面常常听到说，有谁比耶和华的仆人眼瞎呢？就是好像我们这些作为上帝服侍上帝的人，我们常常会处在一个状态，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上帝要说什么啊。所以他会跳出来问说，哎呀，我不知道。你看后面他第二次问的时候还是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撒迦利亚是这样一个人，他说我不知道你给我看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时候上帝的使者就怎么回答他呢？第六节到第七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那，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好，使者跟撒迦利亚去解释说，这个异象是关乎所罗巴伯的。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当时是什么，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首领，他也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去重建圣殿的一个领袖。他说这个圣殿是关乎他的，要去告诉他这段信息。那你看紧接着在第8节到第10节，天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为什么？他会发现说，可能这个你跟他解释了一遍，这个撒迦利亚还是不明白，所以他进一步的再解释。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了。 他讲的更具体了，他告诉他说，你今天所罗巴伯带领犹太百姓已经打了这个殿的根基，有一天他一定会做完这个事情，这是上帝给他的保证，而且是个预言。而且不仅仅上帝保证这件事情会做成，下面第十节大家去读，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一直在监察整个建殿的过程。所罗巴伯和众百姓在那里，可能在那里搬石头，在量尺寸，然后把这个架在那个上面，所有的过程，耶和华神的眼目，他的七眼，我们将用到七的时候，圣经往往是指到一种完全的意思，就是上帝完全的监察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完全的看顾和保守。好，所以上帝的使者就跟这个先知去解释这个意象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说这个意象是不是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我们又发现说先知还是不明白，所以他又问天使，第十一节他说，我又问天使说，这个灯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好奇心，你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会不会你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哎，对啊，为什么这个？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嘛，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只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把这句话告诉所罗巴伯，这就好了。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这个异象？然后这个异象里面又有两棵很奇怪的橄榄树。我为什么说它奇怪？因为如果这个金灯台是在圣殿中间的金灯台，无论是会幕中间，无论是圣殿中间，它不可能旁边会栽两棵橄榄树。而且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已经提到了，这个金灯台的样式是很独特的，因为在圣殿和会幕中间的金灯台，它是一块金子打造的，是七个灯盏，上面每一个灯上面有个灯碗，那个灯碗里面就是你知道古代人他们点灯的时候就是用油的，然后里面有灯芯的，你必须不断地往里面加油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读那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都会讲到，祭司在这个会幕里面或者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职任，就是他每天都要去给这个灯的灯碗里面去加油，他要保证这个灯的灯光是一直不熄灭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很奇怪，这个灯它七个灯盏是对的，可是它七个灯管旁边有七个管子，好像这个油是从那个灯里面流出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你去读旧约圣经有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当以色列人在讲到这个橄榄树的时候，橄榄树是做什么用的？对，橄榄树是提供油的。所以先知一定是很困惑，说：“哇，这个油不是岂不是应该从橄榄树提供的油提供给这个灯盏吗？祭司不是也是不断的把油从外面加到这个灯盏上面去吗？”所以他非常困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看见神的使者怎么跟他解释，他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然后他的解释非常简单，但是我们却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两棵橄榄树象征着两个受膏者。当上帝的使者告诉撒迦利亚这个话的时候，他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建造圣殿的两个领袖，一个是所罗巴伯，另外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啊。当然他的名字跟我们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那个约书亚是同名的，那个大祭司也叫约书亚。这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很，虽然短短的一句话讲到了很几好几层意思。一个是这两棵橄榄树是象征着那两位受膏者，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他们是受膏者，是因为上帝的油膏抹在他们头上。那上帝怎么样把油膏抹在他头上？是借着七个这个灯台上的七个灯里面的灯管把油出来的。而这个灯台不是我们在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看见的那个灯台，那是用来敬拜上帝用的。这个灯台象征着普天下的主，也就是象征着耶和华神。换一句话说，今天不是人用橄榄树的油去供应这个灯台里面的亮光，乃是普天下的主，他作为上帝永远的能力和智慧的一个源头，他用他的灵来供应他的受膏者，让他的受膏者有能力、有智慧、有才能去做上帝要他们做的工。所以这个意象我们 看见出前后他的解释是一致的。他告诉你说，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乃要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上帝的灵在旧约一开始它是一个创造的灵，然后在创造造会幕的时候，上帝的灵赐给人智慧、聪明、才能，以至于他可以造出那样的会幕来。上帝的灵帮助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上帝的灵做很多很多事情。当然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把圣灵或者耶和华的灵从这个教导中间分离出来。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才会非常清楚知道圣灵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那撒迦利亚借着这样一个信息去告诉当时的这些所罗巴伯也好、约书亚也好，还有他们带领的这些犹太百姓，所有这一切你不是靠着自己的天然的才能和本事、我的能力去做成的，我是靠着耶和华的灵，他把他的智慧和聪明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做成神要让我们去做成的工。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罗巴伯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会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带领百姓去打好了圣殿的根基，然后也做了这个，就是好像祭坛也都修好了，结果没有想到周围的敌人是周围反对他们的人是那么的强盛，他们被迫停下来。而且停下来之后，所罗巴伯他作为整个犹太人的百姓的这个首领，他会觉得说大家好像人心都已经散了，所有的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因为人毕竟还是要生活啊，他们就自己去在那个这个犹太地上自己盖造房屋，然后安居乐业了。所罗巴伯可能也会觉得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带领这一群百姓，他们已经好像心灰意冷了，怎么能够凝聚他们一起来建上帝的殿呢？对于大祭司约书亚也是如此啊。我们知道大祭司以前在会幕里面、圣殿里面的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啊，他不仅是要在里面去监督祭司们去做好所有的关于献祭啊、关于这个灯的油啊、关于陈设饼啊、关于上就烧香的所有的事情，大祭司要去监督。而且大祭司他要每年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他要到那个约柜前面去。可是今天这个大祭司他在做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没有圣殿。所以对大祭司约书亚来讲，对这个所罗巴伯来讲，他们可能会非常的沮丧，他们想说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们也什么也不能做，好像百姓的心也是散的。可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对着他们说，你们不用灰心，你们要倚靠耶和华的灵。这样一个信息本身呢，我们可以和哈该书的信息放在一起看。大家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哈该书的信息，哈该书的信息是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的，包括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以及百姓们，说你们要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去只顾忙自己的事情，你们要以上帝的家中的事情为念，你们要开始建造上帝的殿。我们知道先知哈该是从这个角度，也就是鼓励以色列人他们起来做工，要去尽到自己作为上帝子民的一个本分。而撒迦利亚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鼓励以色列人，他告诉他说，耶和华神必与你们同在，耶和华神既然应许了这个圣殿一定会完成，他就一定会完成，而且他保守整个圣殿的建造的每个过程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们要起来建造上帝的圣殿。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考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或者我们在侍奉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两种错误啊，可能弟兄姐妹都知道啊。一种错误呢，就是我们认为说这个上帝的工作总要人来做啊，上帝是缺了我而不行。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啊，这个人就说啊，这个建造教会嘛，那一定是我们都得加入教会，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得把自己那份贡献上，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却认为说，因为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做这些事情，以至于教会或者整个圣殿或者上帝的事工才可以建立，缺了我好像就不行啊。那这样一个观念的确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上帝的侍奉的工作，我们既然说教会是 上帝的殿是神的殿，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建筑。整个的建造每一块的这个灵石都是上帝自己亲手去做成，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本身，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肯定是错误啊。那另外一种观念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那既然都是上帝做成的，那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也不需要很认真啊，我就这么大致的马马虎虎的做一做就行了，因为反正那个结果是交在上帝的手中的。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很错误。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上帝更看重我们如何去服侍他的态度，你是真的是忠心去做上帝所交给你的工作。那除了这两种，我们想说，我也不是这种想法，我每次我那个在上帝的面前，我也是认真去祷告，我也愿意摆上自己，我也很努力的去做工，我当然不会犯这种错误。那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可能会犯另外一种错误，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借着一个祷告就把这件事交托给神了，然后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服侍，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侍奉神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在做。这段经文其实是提醒我们，你在所有的过程里面，你在你每一个行为举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一个抉择，你都要来倚靠耶和华的灵，因为只有上帝他可以赐给你那个能力，只有上帝他全面的看顾你所做的事情，而且他最终保守你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就。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讲到靠着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去思考啊，我们自己在教会的服侍，我们是如何去在这个教会来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殿啊。上帝希望和我们是建立是一个同工的关系啊，所谓的同工也就是他希望和你常常的交流，常常的去借着引导提醒，把属天的智慧和能力加给你。所以我们祷告不是仅仅只满足于我今天把我所要说给上帝的话全说了，或者是我所要问上帝要的东西我都要了。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你的祷告还是这样，我们需要再去思考，祷告不仅仅只是在此把我想要说的事情都说了，把我所有要抒发的感情抒发了，或者把我所有要的事情全要了。祷告乃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互动，祷告是你在祷告中间你呼求，你祈求，你赞美，你认罪，你做各种各样的摆在神的面中，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你要听上帝对你说什么。我们今天在祷告中间需要学习这样的一种操练啊，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祷告是真实的，好像就是刚才唱的诗歌，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而且这种生命的连接是切实的，你和他之间是有一个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一个商量的啊。我们可以去尝试，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你们每一件重大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件人生重大的事情，你都包括很多的很细小的环节，你在每一个环节的里面，你都可以来尝试借着祷告来求问神，从上帝那里得到从他那里来的能力和智慧，就如同是我们今天就是那个橄榄树，上帝的同在记着他的灵不断地将他的智慧能力，他的聪明，他所加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看见启示不断地加给我们，我们靠着这些我们去服侍神，而且我们最终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作为。好，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分享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要摆上自己，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时时要来依靠神啊。这样的一个态度也不仅仅是在教会的服侍中，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在你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来学习这样的来依靠耶和华的灵。好，我们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圣灵啊，圣灵保惠师，他住在我们心里面，他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行事。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更鉴察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隐秘处所发生的事，你也愿意用你的大能的手保守我们所行的，我们一言一行，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你手中。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学习真正的依靠你。我们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抉择，我们都来仰望你。求耶和华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充满，它不是一个感觉，好像你非常的亢奋，或者身体发热，或者是你非常的里面一种狂喜啊。圣灵的充满不是一种感觉，圣灵的充满是一个圣灵对我们的全然的掌管，而这个掌管是因着我们愿意选择全然的顺服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中间的每一部分都交在上帝的手中，由他来掌管，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经历到圣灵的充满。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包括我自己，我们在生命的某些环节，我们仍然没有全然的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仍然用我们自己的知识才能，我们去判断，我们去遵行，我们去持守。主啊，求你再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将这一部分每一部分都交在你的手中，真正的交在你手中，而在所有的决策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借着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和你沟通，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按照你的心意和旨意去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